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女学者因为研究女性劳动市场，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色列遇袭，访问当地的美国参议员回忆惊恐时刻。以色列驻中国官员呼吁北京对哈马斯发出更强烈的谴责。欧洲央行表示，IMF 已经下调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深陷债务危机贫穷国家将面临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效法美国，欧盟将会成立钳制中俄等国的影响力渗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9号揭晓得主，由美国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高尔丁独得奖项。今年得奖者除了能够捧得奖牌获奖证书，还能够获得额外100万瑞典克朗，总共拿到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现年77岁的高尔丁是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范畴长期聚焦在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技术变革和教育等议题方面。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高尔丁，是为了表彰他增进各界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诺贝尔奖依照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的遗嘱创立，由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2周年。不过经济学奖并非是诺贝尔在遗嘱里面提到的五大领域奖项，该奖项是由瑞典中央银行在它成立300周年的时候所设立，目标是表彰经济学领域杰出的研究者，在1969年首次颁发。由10月3号到今日，今届的诺贝尔奖已经颁发全部奖项。星期六，正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无预警袭击的当下，美国国会至少有两名联邦议员正在访问以色列。当时在以色列的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在星期日的一段影片回忆说，前一日这个时候他正在在旧城慢跑，突然接到幕僚长的紧急电话，通知他尽快回酒店，以色列正受到攻击。布克形容当时他回到酒店那阵和其他人一起躲在防空洞或者酒店的梯间里面，当时的处境充满恐慌，而一起避难的还有儿童、老人家和家庭，以及很多美国人。很多人都知道当时以色列全国各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件，也都激起大家的恐惧和担心。布克敦促各界必须要拒绝那些将恐怖作为武器的人。星期日，针对目前的以巴战火，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雅克斯当日表示，以色列将中国视为朋友，期望中国能够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出更强烈的谴责。与此同时，雅克斯提到，当市民在街上被谋杀和屠杀的时候，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当日中共外交部指出，对于目前以巴的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除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之外，中共还提及平息以巴冲突的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雅克斯对此强调，北京应该对哈马斯提出更强烈的谴责，而不是在这个时刻重新呼吁两国方案。另一方面，他亦提到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原本计划在今年底访问中国，但是基于目前的情况，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近日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经下调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今年7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上调今年全球经济以及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测，目前预计今年和明年全球的 GDP 可增长 3%，美国 GDP 就分别增长 1.8% 和 1%。 而该组织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公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星期强调，最新的数据将会显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 仍然相当疲弱，远低于疫情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他表示，由中期来看，增长前景进一步减弱，而增长动力就存在明显差异，比较强劲的动力是来自美国，但是多数发达经济体正在放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低过预期。星期一，英国牛津的国际发展救援非政府组织诺斯会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债务危机已经将几十个国家推向破产边缘，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将会在未来5年内面临高达220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诺斯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摩洛哥举行马拉喀什会议期间所公布。报告显示，以目前的条件，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每日要偿还接近5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直至到2029年。报告亦都提到，最贫穷国家的还债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例是4:1，包括赞比亚、加纳在内的一些违约国家，预计将会在马拉喀什会议取得债务重组的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亦都将会继续同特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就援助的条款进行对话。目前欧盟执行委员会正加紧推动一项以美国外国代理人法为蓝本的新法案，目的是钳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欧盟执委会司法总局已经受命起草这一份指令草案，并且将会完成一项影响评估。法案预定会在今年11月公布。一名欧盟官员强调，该法律草案目的是透过对寻求影响公众舆论的公司、机构资金或者同第三国的联系，施加透明度的义务，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官员补充说，看看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第三国行为者的举动，我们不应该过于天真，现在是揭露外国隐密影响力和不正当资金的时候。此外，欧盟日前宣布计划进一步保护它的尖端科技免受外国打主意，而新法例将会受到美国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启发，但是执行过程会不同。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攻击，造成以色列至少700人死亡，逾100人被俘。以色列政府10月8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并且猛烈轰炸遭到封锁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哈马斯激烈交战，战争已经导致双方超过1100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冲突恐怕会持续升级。几千名示威者礼拜日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三藩市等多个城市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另一方面，亲以色列的游行者亦都进行相应的示威，盼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以报复的时候给予支持。双方示威者期间发生了多次的对峙。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日在三藩市的一座犹太教堂中，和三藩市市长 London Breed 一同领导了一场犹太社区集会，带领几百名社区成员向以色列表达支持，并且谴责恐怖主义。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就下令，包括世界贸易中心和尼加拉瓜大瀑布等纽约州的地标，以象征以色列的蓝色和白色灯光照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日表示，在哈马斯袭击造成双方1000多人死亡之后，他已经命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东地中海，做好援助以色列的准备。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战备状态，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加强这种威胁的态势。另外，奥斯丁说，拜登政府将迅速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额外的装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第一批安全援助将在今日开始运送，并且在未来几日内抵达。 根据白宫声明的描述，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电话中讨论了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问题，其中包括整个家庭、老人和小朋友。拜登强调，所有国家面对这么残酷的暴行必须团结起来。白宫表示，总统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外交努力的最新情况，并表示正在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更多援助，未来几日还将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还讨论了确保以色列的敌人不会认为他们能够或者应该从当前局势中谋取利益的方法。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俘虏杀害了大量平民，不少劫持画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证实，遭到劫持的人质中还包括美国公民。德尔默批评今次攻击是一次野蛮的袭击，并强调人质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8号证实有几名美国公民死亡。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马佐克9号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劫持的以色列人质数量超过100人。据信还有其他国籍人士遇害或者遭到俘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网络演讲中亦都指称，已经有两名乌克兰公民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死亡。泰国总理塞塔8号表示，已经有两名泰国公民在攻击中死亡，另有11名泰国公民被扣为人质。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8号透露，有两名墨籍的人士可能被哈马斯俘虏。巴西当局就确认至少有3名公民在当地失踪了。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几个月以来的美军军官人士确认各自案再次成为政坛上的焦点。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现在应该是批准几位美国高层提名人的时候了。上个礼拜六，民主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表示，面对以色列危机，美国需要一位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海军作战司令。不过，共和党参议员汤米·塔伯维尔发言人礼拜日表示，塔伯维尔的立场依然不变，在五角大楼取消为跨州堕胎的美军人员支付旅费之前，参议院必须逐一确认美军军官的提名人。另外，在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之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选出新议长的压力增加。众议院共和党人预计将在10号召开闭门会议，听取议长候选人发言，并且在11号投票选出提名人。众议院可能会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投票，选出前议长麦卡锡的继任者。韩联社9号援引青瓦台消息报道，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被允许无限期向他在中国的半导体厂供应美国芯片设备，不需要美方的个别批准。路透社说，之前预计美国将放行韩国芯片生产商延长书中许可的要求。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新它的经认证终端用户清单，以便令到三星和 SK 海力士继续向它的中国厂供应特定美国芯片生产工具。一旦列入这个清单，就不需要取得个别出口许可。 SK 海力士声明说，我们对美国政府决定针对出口管制规范延长豁免的决定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有所贡献。美国汽车工人工会 UAW 表示，默克货车的工会工人投票否决一项同公司为期5年的合约，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7点开始罢工。原来双方在10月1号达成一项新的临时劳资协议。UAW 主席费恩在比姆公司瑞典富豪公司的一封信中表示，有73%的工人反对这项协议。费恩表示，礼拜一较早的时候，这些员工将在完成防止公司设备损坏的检查工作之后离开工厂。这些工人分布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佛罗里达州。他指出，公司和工会在工作安排、健康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险、加班等问题上仲存在分歧。 工会和工人正在寻求公平的薪资福利。默克火车公司总裁罗伊声明中对于工会选择罢工感到惊讶和失望。